遵你的名一生。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们，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执着，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那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主的福音，就帮同学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请坐。这段圣经啊，十三节其实是在很简单说是在讲祷告，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祷告的时候是在不同层次上的祷告啊，所以说可以说是在这里面可以分成三部分。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三年半传道的这个时间里面，他非常注重祷告，甚至于当他从施洗约翰那里受洗之后，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有禁食祷告四十昼夜，平常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通宵祷告。作为一个人啊，作为一个人子，从人性的角度上说来的话，他要透过祷告的这一个方式去寻求天父的旨意。因为他注重祷告，他不是顺着自己的私欲去祷告啊，不是为了实现自己个人的愿望而已，他是要在祷告当中从上帝那里获取圣灵同在的力量啊，他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更清晰彻底的。因为他白天的时候没有时间祷告的时候，是因为他一路在讲道，还有施行这些神迹奇事，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他需要在安静的时候，在可能在晚上的时候花很长的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安静。因为他的祷告，他一方面注重祷告，一方面他祷告中显示出来他的那种权柄，那种能力，所以说这些门徒跟随他的人自然很羡慕有耶稣那样子的祷告的能力所显示出来的。那他们在耶稣在这里讲到是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之后，门徒希望耶稣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的，希望也教导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这些门徒来怎么样祷告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所以说我们每个礼拜天这个用的那个主导文是下面增加了国度荣耀权柄归于上帝，是应该在马太福音。那这一段的话稍微短了一点点，但是里面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每个要接受洗礼的人，我们在其中上那个洗礼课的时候都会解释主导文，解释使徒信经学习怎么样祷告，学习我们信仰的整个内容。所以说这个主导文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说一个人刚接触教会，刚认识基督徒，刚听到耶稣的名字他想要怎么样祷告是不会错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不会偏离的。那很简单，当你使用主耶稣教导当时门徒的祷告的话，那就万无一失， 那这祷告的内容里面，前面那一部分是说，一个是称呼上帝，一个是说三个愿望，这个愿望都不是实现自己的愿望，愿上帝的什么？愿上帝的名被尊崇为大，上帝的生命被尊崇为圣，愿上帝的国度降临，就上帝的管理啊，临格在他的国度里面，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天上不受这个不受阻挡，地上会受阻挡，是因为圣经讲到是说，那灵界的天使堕落之后被下放到，或是说被发配到了在地上，在地上他来迷惑世界上的人类，以至于说，当人类在自己的这个原罪和魔鬼的欺骗底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才会抵挡上帝的旨意。说上帝的旨意在天上，在灵界的天上是通行无阻，但在地球表面上面，在人的心里面却可能会受到拦阻，是因为人的罪加上魔鬼的这个啊，就像引诱当时的夏娃一样啊，用欺骗的谎言来阻止人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沟通，畅通无阻的沟通的关系，所以说在地上是会受到上帝的旨意会受到拦阻。那另外一方面是讲到是说，当上帝那一部分讲完了之后，就讲到这个主道文里讲到是说，我们每天所需用的日用的饮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别人得罪了我，我是选择原谅呢，还是选择报复？所以说免我们的这个啊罪，然后如同我们也免了我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啊。另外一方面又教导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地上有各样的试探，出于魔鬼来的试探，出于别人因为嫉妒来的试探，人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因为以前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时候，走路啊自行车啊那个危险就少，可是你像现在的这个交通工具非常的啊快捷发达，每天都要开车出去，更显得这种这个会产生这个危险的几率就增加。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我们脱离这些身体受到伤害、意外伤害的这种的这个凶恶，当然凶恶还不止于这方面，凶恶还在于碰到凶恶的人啊，碰到凶恶的啊鬼魔的权势。耶稣又说，你们中间是有一个啊朋友，这是讲到啊耶稣鼓励人啊祷告要迫切要恒切。除了这里之外，他曾经也教导过啊一个祷告是说，当一个寡妇受了委屈被这个别人欺负的时候，他来寻求一个，圣经讲到是一个不义的官。那不义的官刚开始来听这个寡妇要寻求伸冤的时候，他不理，可是他不断的来缠磨他，一次两次三次他都烦了，他说那好吧，我就为你伸冤吧。这个不义的官都会这样子，那更何况是啊天父上帝，他不是不义的，他不是不爱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所以说他更会。那今天这一段下面的这段话讲到是说，有一个人家里来一个朋友，但是自己家里却没有，连三个饼都没有，穷得叮当响。可是他有另外一个朋友，确定他家里有饼，所以说他就过来，半夜来找这个朋友来借饼，没有东西可以招待自己的朋友，只好到另外的朋友去借。可是这个朋友说了，我已经睡着了，孩子也睡着在床上了，你这个朋友也是太不够意思了，半夜三更来打扰我要饼，我都睡着了。可是所以这段圣经里讲到是说，不会因为朋友的缘故或是友情的缘故，而是因为这一个人情执迫切的执求，为自己的这个迫切的需要，明明的直直的非常强烈的求。所以说在我们祷告中啊，可能有那个轻重缓急之分嘛。假如说上帝啊今天我们出去要去野外露营啦、烧烤啦，让我们有个好的天气吧，那没有好的天气 你也不见得会愿意。为什么？因为并不是说要命的事情，也不是说我已经饿了三天了没饭吃了，上帝要给我一顿汉堡包吧。当一个人把自己所祷告的事情看得多重多严重，我相信你祷告的这种的态度啊，这种恳切的程度迫切的程度就会，这个强烈的程度就会不一样。你们有什么感觉吗？如果说是可以的，还是说非要不可能？那个上帝在这里鼓励是说，他说如果你要我来答应你的祷告，最好是让我意识到你是那么迫切为这件事情。所以说有人祷告的时候，如果说一天两天十天一个月没有成就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想啊？一方面是说，上帝啊，我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在你的旨意当中，所以说我的祷告没有通达，因为可能有罪拦阻了上帝垂听应允我的祷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时候，他会说，好，我可能已经达到了上帝的这个标准，上帝透过主耶稣已经不会降罪给我。那可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的困难很大，大到必须要怎么样，要付出代价，那就是禁止祷告。有没有付出代价的祷告？有的。门徒当时两个两个被拆出去的时候，耶稣给他们权柄能够讲道医病赶鬼，但是他碰到那个力的鬼啊，能力大的鬼，他们赶不出去。为什么？不是这些门徒犯了罪，上帝没法听他们祷告，而是说他们获得上帝耶稣当时应许他们的权柄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所以说耶稣说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主啊，我们本来很兴奋，结果呢碰到那个非常厉害的鬼，我们赶不出去。耶稣说，这种的鬼他必须要什么？也许这个鬼是哑巴鬼，也许这个鬼是瞎眼的耳聋的。很有趣，奇怪，圣经里面记载我也不太明白，说是这个鬼是哑巴的，或是桃子人哑巴的，桃子人耳聋的。耶稣给他们一个方法，他说，你这种鬼非要透过禁食祷告才他们不肯出来。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根据你祷告的内容的这个迫切性，人会相应的对于自己祷告的事情的态度方法会相应的改变。严重的事情禁止祷告，我拿自己的命去换别人的命，我拿自己的这个时间这个精力去获得那一个人得到拯救得到帮助。当然在禁的过程当中有两种禁法，一种是就是说你不吃不喝，那是全禁；一种是说喝清水，然后不吃饭，不吃你当时想要吃的肉，想要吃的海鲜，把这些欲望禁掉。另外一种禁叫做禁时间，你长时间的跪在上帝面前，坐在上帝面前，安静在上帝面前，非要好像摇动上帝的手，非要上帝许可答应不可。如果上帝不给我明确答案的话，我就不起来。听起来就像有点像小孩子耍无赖，你这个糖不给我的吗？妈妈，我这个玩具非得到不可的时候就耍赖在那里。但是上帝却吃这一套。在历史当中，在现在的这个的信徒的祷告生活当中，有这种人。你知道我们前一个礼拜放了一个见证，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吴启贤那个什么王子，请个王子吗？他当时烟瘾很足嘛，几十年，可是他跟上帝提出了一个耍赖的要求，上帝啊，我是想要戒，但是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戒，如果上帝你有能力的话，我想戒，我愿意戒，但是我不戒。你知道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他宣告跟上帝说，我愿意戒，我也想戒，但是我不戒。如果你有能力的话，直接把我什么，把我的烟瘾拿走。祷告完了之后，
他说成了，行了。
为什么？因为他当场祷告完了之后，把他的这个打火机跟烟就放在了那个茶几上面，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没有拿起来。有多少的那些，你看，不是明星歌星来的吗？歌星朋友啊，明星朋友啊，都说哎，不起烟，哎，一烟过来的时候，他说我抽了，戒了。别人刚开始的时候以为他什么？开玩笑的，看你能够坚持多久。那天他讲了多少年了？已经好几年，八年了吗？再也不拿起，为什么？像这种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些有胆量的人的祷告，有时候会是挑战上帝的权威的。你看到没？上帝这个气量啊很大，所以说很多很多的，无论是可能刚接触教会的新的朋友，遇到的朋友，还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知道他们什么，可能几十年的老信徒，可能这一招就没用。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受了圣经，受了教导够多了，你反过来耍无赖，上帝就说啊，这个。可是往往是刚悟道的朋友和刚信主不久的那些朋友，他们在上帝面前，因为他了解耶稣，了解上帝的心意，并不是很全的，只是了一点点。所以说，他们用这种方式去祷告的时候，耶，发现上帝吃这一套。我并不鼓励每个人都这样做，因为，但是我只是说有这样的成功的例子，啊，也写明了上帝的这个气量，这个容量是大。这是第二点，情执迫切的直求，不要转弯抹角，不要用什么特别漂亮的修辞，不要以为就是说我很有知识水平，你就当作是一个。当着自己就是一个这个不懂事的孩子，直接把你的需要陈述出来，不要企图要去贿赂上帝啊，给上帝的新上那个拍马屁，这种方式在上帝那里反而上帝不吃这一套。那越简单越直接越恳切的祷告，甚至说我愿意花出代价的祷告，哎，上帝说你既然有这样的心，因为主耶稣也是付代价的，上帝就知道你这个心是多么的坚定。而坚定的心证明了什么呢？信心的强度，对不对？强烈程度嘛，你的盼望的迫切性嘛。如果说你不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自己的需求在上帝面前求告，而是为你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看到了你产生了同情的心去为这个人祷告，或者是说你刚刚接触不久的朋友得了什么绝症啊，得了什么痛苦的事情啊，面临着什么离婚啊，或是已经离婚了，或是已经分手了，在痛苦当中，你愿意为这些人，好像跟你没有直接特别关心的人，如果愿意放代价去祷告的话，哎，上帝更看重。为什么？就是你的心胸有多广，你是为自己的私欲和愿望来祷告，为自己的亲朋好特别亲的人来祷告，所爱的人来祷告的话，不是很相对来说的话，没有为你一个在路上刚碰到的人开到他的苦难当中，然后你心里面就发出了一种强烈的那种愿意为他舍命。比方说一个妈妈在路上，她的女儿丢了，儿子丢了，哇！你在这旁边看到他在哭诉求告，无门的时候，你竟然会砰跪下来，比方说，对吧？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把这个妈妈失去的孩子，把他带到他面前。好了，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等到，如果这个孩子出现啊，就证明他的这个付出的代价与上帝应允。信手讲个，我的意思说，我们 基督徒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学习祷告的时候，你为自己祷告，为自己所爱特别爱的人祷告，和你为一个比较陌生人祷告，在上帝面前祷告的程度会产生出来的这个，就像一个石子啊投在水里面，或者投在上帝的这个灵界的这个影响力是不一样的。第三方面，上帝说，他说他不但因为我们求告怎么样，多带着我们的眼睛的局限性，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过去，不知道自己现在，也不可能完全知道将来。正因为我们的局限性，我们的祷告一定是什么？有时候会产生不合神心意的偏差。那明明其实我们可能要的不是一个要的不是一个鸡蛋，不是三个饼，也不是一条鱼，其实我们里面可能更需要的是什么？是另外的宝贝。可是我们可能求了次好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求的次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就产生了失望，产生了这个对上帝的这个怀疑，或者甚至心里面对上帝产生了这个抱怨，因为我比较其他人，为什么求什么就得到什么。可是这段圣经里面第三部分就告诉我们，上帝要在我们人求赐好的时候，他的心意要给我们最好。最好的是什么情况？这段圣经里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圣灵到底是什么来？圣灵到底是谁来？圣灵为什么比鱼、比饼、比鸡蛋这些日用的饮食要来的重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吗？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很显然，我们单单靠鸡蛋、靠饼、靠鱼是没有办法满足和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我们可以维持我们的这个寿命或是性命，生命是更广的，生命是包括我们的灵，包括我们的魂，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需要用喝水，然后需要吃食物，需要这个保持这个身体的这个养分，让我们的身体机能可以运作。所以当我们获得了圣灵，获得的就是上帝自己。当我们在求一切事情之前，你所求的先是什么？先是上帝，先是圣灵，先是主耶稣的话。那么上帝拥有什么？请问上帝拥有鸡蛋吗？饼吗？上帝拥有那个摩斯艾伦吗？请问美利坚合众国吗？上帝拥有中国吗？如果你真知道上帝，真相信上帝，你就知道地球的主权和所有星体的主权的最终的主权是谁。不是说我插个旗在钓鱼岛啊，这钓鱼岛就是我的，或是说我去的吧，大片土地好像看上去荒芜的，我插个旗就是我的，不是的。最终既不是这个国家，也不是那个国家，上帝说我给人定了什么年龄的界限，你可以活多久我给你定好了，我定了这个国度的疆界，我定了这个浪不能够越过多高的这个限制。他说这些都是我的，我定的。这个山上的牛羊，无论是牲畜还是这个野兽，全是我的。这是耶和华上帝的宣告。他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创造主，我是人类的主， 我是这些物质的这个星球的主，我要给谁就给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如果我要彰显我的圣洁和公义，我要审判谁，谁也逃不了罪。所以说上帝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这个什么，我们人类也讲那个什么嘛，叫 right 对吧，人权啊，什么权嘛。上帝说作为我是创造主，这一个创造者的权，我可以审判，我可以赦罪，这一切造作我的，造作这一切的是我，最终负责的也是我。所以说上帝最后负责了什么，负责了让自己的儿子来死，让儿子来死了之后还要给什么，透过圣灵把他从死里复活。凡是要耶稣的人，要圣灵的人，就要到了神什么，要到了永生，要到了人应该有的尊荣啊，创造出儿女的这个地位身份，也要到了所有的继承权，就上帝可以拥有的东西都可以给你的那个继承权。教会为什么存在？哦，先讲教堂为什么存在。教堂是建筑，教会是人，整被上帝拯救的人，招出来的人叫教会，一群人蒙恩的罪人。但是这个教堂存在是为了什么，是信徒或是非信徒能够聚集在一起，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可以怎么样，礼拜天的话有特定的时间敬拜上帝，平常的时候有，如果有祷告会也好，查经聚会也好，那叫做团契，要就是兄弟姐妹弟兄姐妹有一个啊这个分享交往交流的一个时间，这是这个功能，教堂的功能。可是教会在地上存在的功能是什么，彰显见证上帝的荣耀，把耶稣舍命的爱给带出来。我们活着不单单是基督徒，大家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基督徒了，我们就满足在这里，大家你好我好，我们一起敬拜上帝而已。因为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怎么样，把还在门外还在流浪在心灵在流浪的人带回来。我跟罗牧师在这里开教会多少年了，当然不是我们在开，上帝要我们在这里开，2006年就开始。那这个教会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吃的比较好，但是这吃的比较好就会往往会形成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说，王牧师罗牧师，你们这个教会好像只是一天到晚讲吃吃喝喝的，好像上帝的道就少讲了，福音啊少传了。但是不是的，你看好，我说我照着上帝给我的这个做菜的能力，和上帝给弟兄姐妹在大型聚会的时候每家一菜特色的能力，这不是偶然的，对不对，是需要上帝给你有爱去做去预备，你要出手出力，就像马上个礼拜讲的马大一样，不是每个人坐在那里安静听到，该抬的台子没有人抬，该烧的饭没人烧，那么午餐吃什么，请问每天我的披萨吗，每次你送别人来花钱啊，你们还是说吃着吃着，我说如果说我是带着上帝的爱在预备一顿菜，当他们吃我做的菜，他们在吃什么，吃的不是牧师的爱心，吃的是耶稣的爱，吃这个爱耶稣的爱的结果是什么，龙牧师你有没有计算一下，因为冲着好饭菜参加周五晚上的那些学生们，有到底有多少个人信了耶稣，有人攻击说，牧师啊，你看这群人到大型聚会的时候就出现了，大型聚会没有的时候他们没有一次见到他们，可是我告诉你，我说没关系啊，他们愿意来吃的是给我面子，为了现在人愁吃愁穿吗，他们只有有一次来机会，多一次来机会教会来一起聚餐的话，他们就有多一次的机会啊，认识耶稣，认识我们这群人。那么有没有结果出来，下个礼拜六要受洗结婚的那个人就是这样吃出来，
他老婆已经是基督徒，他老婆的愿望是希望在教堂里面穿婚纱，可是他呢，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本来有很好的工作，后来到美国来在那做装修的，他来过我们教会，也甚至帮助过牧师，好像装修过房子，我都不记得了。只是说，他说，王牧师啊，我好像来你们教会已经超过十次了，见到你也不止十次了。可是多数的时候，因为他打电话来说，牧师啊，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听了这个名字，但是我说到底是谁呀、啊？我也当初是认识的这个名字，所以说约好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三我们就见面。我说可以啊，你在教会要讲的举行婚礼，我说好像你还不是基督徒嘛。我说我们教会啊，至少有一方是基督徒，我们要给他婚前辅导，然后呢上完课之后我们就可以为你实习，为你举行婚礼。罗姆斯曾经上说，通常我们是接待那些。在我们教会有一方是受洗的，但是连他们都不是，因为他那个现在已经是在法律上已经是太太的，在别的教会那边没有牧师，所以说呢，这个机会上帝就给了我们，而这个将要成为主内弟兄的这个弟兄，就是想到来教会，这两个牧师是很不错的啊。饭菜也是很好的，因为每一次他老板要他们来的时候，都是在大聚餐的时候。他对圣经了解吗？不了解。我们读了几段圣经，新约旧约都不了解。他妈妈是基督徒吗？是基督徒，在国内。但是他鼓励他妈妈去，因为精神寄托嘛。好，但是他从来也没去。可是那天晚上，圣灵入了他的心，冲着什么两样东西？一个是他太太的祷告，第二样东西。是因为他冲着爱情，我们把他那个解释了之后，他知道哇，原来我看过跟一个基督徒姐妹结婚，他说我们一见面就像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所以说半年呢之后，现在就准备结婚了，老大不小了，不是年轻人了，有这样的缘分，可是上帝却把另外一个爱，上帝的爱。在那天晚上灌在他里面，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跟他谈完了之后，问问他的感受是什么的时候，他什么？他眼睛里面比我还年龄还大，眼睛里面出现泪花。他说我今天太感动了，他说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基督信仰的这个婚姻观，对于上帝的这个，他说太让我震撼了。所以说呢，他说我们没有要他什么爱，我现在带你做祷告接受耶稣，没有，他说我要把自己交给耶稣，他的在我们看来，哎，怎么这个人悟性这么高不是，圣灵在那天晚上一通谈话就两个小时，汤米家人在那里等的不耐烦，什么时候可以回，什么回家？他说：“你还在跟爸爸妈妈，你还在跟他们谈到，但是谈完了之后，圣灵让他主动的说选择，我把自己交给耶稣，不是说很多人说我要耶稣了，不是，他说我把自己呀、啊、命现在完全的交给耶稣，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老基督徒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却拿出了这个核心。这个核心不是因为他曾经做过会计的这个老板的这个思维的敏捷度，不是的。圣灵，我相信圣灵在那一天摸到了他的心，透过他的老婆的祷告，透过我们在聚会开始之前的祷告，透过爱情的力量，爱情的力量促使他。不只是来这个教会吃东西而已，爱情的力量促使他有机会要顺着他的太太想要在教堂举行婚礼，这个需要出来。我的意思说，一个人会信耶稣，一个是说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需要出现，这个需要无论大小，上帝都可以用来把他的信仰的这个状态翻转过来。 所以说不要以为，不要现在就论断下定说这些人来教会只是为了大型聚会里面的那个丰盛的晚餐午餐，不是的。时候到了，你浇灌下去的那个种子，那个爱就会开花结果，这是其中一个例子，不止的。就是专门只有在大聚会出现的人已经不止一个了，我算过了。所以说我们要为这样的事情感恩，说明我们这个教会的存在是能够帮助人获得什么，获得上帝所应许的圣灵和永生，这也是我们教会存在的最终极的一个目的。我得到了永生，我的家属得到了永生，我因为我们这个教会这群人得到永生，得到圣灵，也让别的人不同性的人也能够得到永生。我是不是把这个主题有点偏了？祷告的力量，耶稣注重祷告，我们注重祷告，祷告和你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产生救赎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摇动你的手，我们祷告做事，我们的手不能作用。当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大山被挪开，小山被牵引，你的爱就开道。每一次我们祷告，当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乃是按照圣经中你的应许去祷告，好叫我们的祷告像耶稣那样是充满了权柄，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让人羡慕亲近上帝的这个动力。